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等。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增长年度预期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5% 左右的经济增长年度预期目标，与去年 5.5% 的目标相比略有下调。谈到如何看待这一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现状来说，这一目标是否更容易达到时，专家黄卫平认为，
克强总理在两会讲了个23年目标定在5左右，应该说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但是我想，第一呢，从中国经济往前走这个情况看，实际有二十大也好，这次两会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有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不如大家的预期，尤其是在动力这个问题上。就是你啊，经济往前走，你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靠房地产恐怕不行，靠传统行业也有难度。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调整整个的经济结构，转换你的经济动能。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速度太快了，对于转换结构、转换动能实际是存在压力的。所以我一直讲一句话，就是中国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必须用速度换结构，就是降下一点速度来，把结构更好的能够理顺，这个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从经济政策上讲啊，我们讲什么叫顺周期的政策，实际就是要处理好那么当前经济这个发展的速度和长远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所以5%这个速度本身呢，要我看并不是一个不那么饱满的这么一个预期吧，因为毕竟你的任务还是为了长远发展。第二个，因为今天是换届，换届之后啊，也说老实话，那么上一届的政府不能给下一届留下一个拉满了弓的压力，总还是要给下一届政府留有施展他的才能、展闪腾挪的这个空间。我们所收集到的全世界对于中国经济2023年的预测，他们在2022年第三季度，那么这40-50家吧重要机构，他们的预测均值是4.78%。我们在收集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到了5.1%了。实际对中国经济总体啊是趋于乐观的。如果这么看的话，5%左右也符合全球重要的研究机构、国际经济组织、金融机构、高校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预测。所以5%我总感觉左右哈，这个是既实际又留有空间，同时符合我们发展的要求的，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这么一个目标。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副教授、综合汉学中心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米哈伊尔·卡尔波夫认为，中国政府放弃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政策，应该被视为是中国2022年的主要成就，未来这将引导中国经济更快发展。谈到如何看待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黄卫平教授表示，
调整之后肯定这个病情它是要普遍爆发的，普遍爆发之后对整个的消费来讲它实际是个负面影响。所以大家看到的，即便是春节热热闹闹的，你去看总体的，如果算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客运量的话，也就是2019年的60%这么大，实际恢复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强劲。我的感觉得到二季度之后，这个恢复才能够基本上大家看到真正恢复的这样一个势头吧。那么第二个情况，从周期角度讲，现在全球经济是处在这个周期的低谷盘整时期，中国必然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周期是19年真正是进入了衰退这个状态， 然后2020年又有疫情，延迟了复苏，2021年一个反弹，也就是个反弹，实际还在低谷盘整。今年如果好的话，全球可以走出这个危机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中国整个疫情在第二季度，我们的防控确实措施改了之后，它会有很明显的效果，那中国的需求，中国的生产本身对于全球会有促进作用。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大家看到的是现在的日常生活逐步回归正常了。回归正常呢，它有一个过程，就达到顶峰它有个过程。中国经济一般的来讲，第一季度因为工作时间短，你有春节呀，二月份时间短，它一般都不好。一般第二季度会出现一个强劲的恢复的过程，第三季度实际是中国经济高峰的阶段。你想一想，生活用电那是需求，生产用电那是供给，都是最高峰。同时秋收那也进入到最忙的时候，所以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应该是不错。第四季度是投资的高峰，但今年有个情况，因为去年的第二季度啊，经济增长是0.4%，所以今年大家会看到，就是第二季度增长的速度数字会非常漂亮。第一是第二季度应该恢复了，第二，那按照常规啊，第二季度是恢复阶段。那么另外一条就是去年这个基数在这摆着呢，所以今年第二季度数字至少在增长速度上它会非常好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今年应该说五很实际，完成得了，而且这个五呢又预留出调整空间，为后届政府的展闪腾挪也真正给出了努力的可能性。所以应该讲，疫情防控做了调整之后，对于中国经济产生出极大的积极作用，是在这个第二季度一定会显现出来。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美国经济同样保持增长，此前两国差距在不断缩小，多家机构都曾对中国的 GDP 将在何时超过美国进行过预测。然而也有分析注意到2022年中美 GDP 的差距有所增大，谈到去年增大的差距是否会使之前的预测有所变化时，专家黄卫平分析指出，
中国是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如果你用不变价格的购买力评价来算账的话，那中国2014年就跟美国的 GDP 比大，那么到现在超过它 15% 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讲是按照不变的购买力那么来计算的，就是购买力评价法来计算的，看你怎么算了。如果你按照市场汇率算的话，这里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汇率，因为这个汇率的因素啊，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21年这个情况，你再看22年这个情况，21年美元急速贬值，那实际很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 GDP 数额它是总量是上升的，这个实际啊是被上升的，因为是美元的贬值造成的。那另外一个，你去年美国加息嘛，所以美元指数也好，美元汇率走硬，你走硬的话，这些国家以美元计算的 GDP 的数量它就减少，所以这里边就真的它有一个汇率的因素在里边。所以除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外，还得看汇率的走势。从美国这个情况看，随着周期它的加息降息是有点规律的，所以你去看整个中国的经济以美元来计算的这个 GDP 量的话，凡是美元硬的时候，我们这个以美元计算的 GDP 总量是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就小。凡是美元走软的时候，以美元计算的我们的 GDP 是在上升，但上升速度就快。所以这里边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真正的增长速度怎么样，还有一个那就是汇率的情况。你看去年啊，实际你要说起来，去掉物价因素，我们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的增长速度2.2%，那你说我还是比你快。但是由于美元在升值的这个情况，总体上它升值太快，那相对来讲人民币走软，所以在计算上这个差距确实是拉大了。那我们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大概中国经济是美国经济的76%还出头。那么由于这个我们去年对美 人民币对美元全年汇率，我跟大家讲，实际是走软了4.08%。那4.08%，你把这个因素你要刨去的话，你突然你就发现，这里边确实存在着因为汇率因素造成的彼此之间的，哎，这个差距又拉大了。所以去年是70%-71%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先讲清楚这个道理，就是两个因素影响，一个增长速度，一个汇率因素。所以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和美国 GDP 之间的差距，它就实大实小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时候，我做讲座就讲30到35年期间，就我们第16五年规划吧，应该讲超过美国是有把握的。但是最近有个情况，就是2022年不是尤其第二季度嘛，我们增长速度0.4%。这个美国原来的财政部长，后来的这个哈佛大学校长萨姆斯，哎，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就是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嘛。他讲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讲完之后呢，日本人跟着喊，也是他这个意思吧，就是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但我想他们这个预测实际是不对的，中国经济一定会超过美国的，而且我到现在也不变，还是30到35年期间应该能够超过美国。因为你从长期看，美国的实际增长速度就是2%左右，已经20年了，它就是2%左右。前年的5.7%，那是因为在2020年你负增长的基数上你增长5.7%，结果你实际增长到去年你不就2%左右了吗？那这基本就是2%左右。我们国家呢，从19届五中全会确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这次20大，你都看到有一句话。就是在2035年，中国人均 GDP 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是这3-5年规划期间，大概得维持在4.75%左右才可以。如果做得到，就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 GDP 在26000-27000美元这个架势。你再算算14亿人，你再看一下比一下，那么两国总体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的判断还是30到3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实际还是大概率事件，除非出现谁也没法预料的事情，比如说哈，乌克兰危机最后演变成更大的冲突，甚至出现了世界大战，这就不说了，是吧？如果说你比如台湾，它就是在独的路线上，它铁了心了，那这个时候也不用讲了，那这是特殊情况。如果按照一般的常规情况看，我还是坚持我的一个基本判断，30到35年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应该会超过美国。我讲的是按照市场规律，还不是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评价。那这个汇率，在2014年，中国就经济总量就和美国并驾齐驱了。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